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说以色列攻打拉法无法剿灭哈马斯，
以军向拉法市推进，哈马斯在北部重新集结，
美国退役飞官训练中共飞行员还涉嫌与中共黑客合作，
拜登政府最快周二公布对中国新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可能会延续当前的暴乱情势。由于哈马斯还有很多武装分子残存，倘若他们离开，则将留下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真空，并可能由哈马斯重新填补。布林肯强调，以色列全面进攻拉法无法完全剿灭哈马斯，美方目前还没有看到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结束后的规划。美国将继续与以色列讨论更好的方法来获得更能持续的结果。同时他也警告，哈马斯已经返回加沙北部的某些地区，因此全面入侵可能会伴随着极高昂的代价，而以色列将不得不承担当地长期叛乱的局面。
据联合国高级官员11号说，联合国官员在苏丹西部的达佛一座主要城市爆发使用重型武器的战事。联合国苏丹人道主义协调员恩奎塔沙拉米在声明中说，法希尔人口稠密区爆发的暴力事件使大约80万人身处险境。他说，受伤的百姓被送往医院，大家都在试着逃离。过去一年多来，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博汉和前副手达加洛指挥的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一直交战，让苏丹饱受战争之苦。这场内战已经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并迫使超过850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也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美国上个月曾经警告，达佛最后一个不受准军事控制的主要城市法希尔即将遭到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指出，我们需要紧急停火和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来推动政治进程，使这个国家重回正轨。
据乌克兰官员周日表示，俄罗斯持续跨境攻击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边境重镇乌尔陈斯克，数千名民众已经从该州边境地区撤离。俄罗斯从10号起跨境突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以来，已经在当地取得小幅进展，于上周六声称占领了该州5座边境村庄。据法新社人员周日目击，一群民众已从该州边境城镇沃尔陈斯克撤离，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另一方面，乌克兰周日也对俄国南部伏尔加格勒州发动无人机攻击，夜袭当地一座炼油厂，遭到俄军击落后爆炸，但也造成这座复合式设施起火燃烧。伏尔加格勒州长在电报中指出，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近日，美国退役飞官训练共军飞行员遭到起诉一事披露出更多细节。退役美国陆战队飞行员已经归化为澳洲籍的55岁男子杜甘，因为指导中共军方飞行员驾机降落航空母舰的飞行技术违反美国法律，遭到美国政府以多项罪名起诉。杜甘的律师在近日提交给澳洲检察总长德雷富斯的文件中指出，美国政府从没收的中共黑客设备中发现了与杜甘的通讯记录。律师说，杜甘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跟中共黑客合作的，因为美国当局从中共国防间谍苏斌手中查扣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和杜甘的通信，而杜甘当时认为苏斌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职业中介，并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与苏斌合作。本案即将在5月稍晚进行开庭，届时澳洲检察总长德雷富斯将决定是否把杜甘引渡到美国。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从 Temu 等热门应用程序取得的后台数据 分析海外目标受众的偏好、决策模式和社会趋势，来进一步加强海外宣传的角度与方向。专家表示，美国需要更全面的数据隐私立法，保护个人隐私，以阻止数据流向中国。这份题为《中国特色的真相与现实：协助中共宣传活动的系统构建》的这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从热门的中国应用程序、游戏和在线平台获取海外用户数据，以深入了解其信息活动、目标受众的偏好、行为和决策模式，来进一步完善海外宣传。这些公司与中共政府和警察部门有着共享商业数据，包括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的购物应用程序 Temu 的中国母公司拼多多。而这些公司已经构成安全风险，并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
据美国财经媒体周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预计最快14号宣布就战略产业对中国征收新关税，其中电动车的关税将重达100%。据信，部分太阳能产品将可能从这波打击中豁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经过近2年的评估后，决定在关键领域加高关税。中国电动车的整体关税将从27.5%大幅提高为102.5%，其他一些目标产业的关税也将增加1倍或2倍。拜登和幕僚群最近几周花了很多时间敲定相关细节，包括要打击的目标，以及要避开哪些项目，以免不利美国经济成长。其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行政部门已经和太阳能产业打过招呼，会把他们的部分领域排除在关税打击范围之外，包括用于制造太阳能板零件的装置和器械，但不会调降既有的关税税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军向拉法市纵深推进，哈马斯在北部重新集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强烈磁暴来袭，使全球极光爆发。虽然磁暴可能影响电力系统或通讯网络，但目前还没有传出重大灾情。综合美联社和新闻周刊的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 NOAA 发布了罕见的 G4 严重地磁暴警告。这场太阳风暴5月10号晚上到达地球，比预期早了几个小时，它的影响将持续1周的时间。NOAA 说，从5月8号开始，太阳产生了强烈的太阳耀斑，导致5次等离子体爆发，从美国、澳洲塔斯马尼亚到巴哈马。5月10号的极光已经使这些地区的居民目眩神迷。根据地磁扰动指数计算，5月10号的磁暴被列为最高等级第五级 G5。地磁风暴的等级分为 G1 轻微到 G5 极端，每个横跨11年的太阳周期大约有100场 G4 风暴。但是自从2019年12月当前太阳周期开始以来，仅观测到3场。尽管这次的磁暴足够扰乱轨道上的卫星和地球上的电网，但是目前似乎没有造成重大电力或通讯网络的中断。据太空气象预报中心报告，目前只有电网异常、高频通信、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受到干扰，以及卫星定位准确率可能下降的初步报告。
5月12日消息，市调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公布了全球2024年一季度最畅销10款手机排行榜，苹果和三星各有5款手机上榜，中国厂商品牌再度阵亡。最新一度的全球 Top 10 排行榜中，苹果 iPhone 15 Pro Max 荣登冠军， iPhone 15 Pro、 iPhone 14也攻下前4名的位置， iPhone 15 Plus 排在第8。至于 Android 阵营，表现最佳的是三星 S24 Ultra 排名第5，成为全球最热卖的 Android 手机， S24 位居第9名。其他进榜的3款终端手机依次是 A15、A54、A34 等型号。而一季度美国智能手机前5大品牌中， 苹果以52%市占率稳居冠军，排名第二的三星靠着 S24 系列热销，市占从去年的27%大幅攀升至31%。第三名的摩托罗拉也从去年的8%增长到9%，但谷歌手机从去年的2%下跌至不到2%。
随着美中局势日益紧张，很多新铺设的海底电缆都将绕过中国。这也表明，全球资讯科技企业数据中心的去中国化现象正在加剧。根据日经亚洲援引美国公司 Telegeography 的报告指出，2026年之后，中国没有计划铺设任何新的海底电缆。最后三条连接香港的海底电缆也将在2025年完工。相比之下，2025年连接新加坡的海底电缆将增加7条，是中国的2倍多。在此之后，新加坡还将增加9条海底电缆连接到关岛，以及4条海底电缆连接到日本。2020年，美国司法部敦促谷歌和 Meta 修改在洛杉矶和香港之间铺设1.3万公里海底电缆的计划。之后，这两家科技巨头决定把中国排除在外，把目的地限制在台湾和菲律宾。由世界银行领导的南太平洋岛国海底电缆项目也把中国企业拒之门外，跟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2021年到2025年之间，美国科技巨头参与的国际海底电缆项目总长度达到22万公里，占全球新项目总数的48%，与此前同期相比增长了15个百分点。这些项目主要由谷歌等少数几家公司主导。业界人士说，美国公司在铺设绕过中国的电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攻击行动，同时又在满目疮痍的加沙北部部分地区与重新集结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进行战斗。由于目前加沙政府完全失灵，因此哈马斯能在局部区域重新集结。请听报道。
根据彭博社周日引述以色列军方的话，加沙南部的拉法市自上周一以来已有30万人遵循以色列的撤离令离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一再表示，以军必须进攻拉法，以便清剿哈马斯的最后据点，消灭哈马斯领导人和剩余的武装分子，并争取解救遭哈马斯绑架的几十名人质。彭博社指出，以色列军方周六再次下令拉法市中心的民众撤离这一城市，这清楚表明以军准备扩大对拉法的军事进攻，包括进攻市中心地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仍重申反对对拉法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行动，强调以色列很可能在无法撤离加沙和缺乏战后加沙治理方案的情况下独自面对一个长期的叛乱运动。美联社指出，加沙目前完全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公共秩序混乱不堪，这也让哈马斯武装分子即使在遭遇以军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在地区进行重组和重新集结。而对于加沙战后的治理计划，以色列仅表示战后需要对加沙实施无限期的安全管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日在以色列国殇日的一场演说中说，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人，以军将持续战斗直到获得最终的胜利。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今天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的日子，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前夕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请听报道。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市传出，至今已传遍世界14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5月12号，洛杉矶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庆祝活动。
观众朋友好，我是希望之声的记者小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洛杉矶的国际著名旅游景点圣莫妮卡海滩。5月13号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2号有数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支持者聚会在一起，共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同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3岁华诞。我身后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 T 恤衫，正在这里集体大练功，展示他们的功法。
5月11号，在旧金山欢庆513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活动中，旧金山法轮功学员 Linda Campbell 表达了他对李洪志大师的感谢。他说
：“For me, it's such an honor to be able to say happy birthday to Master and to thank him for bringing this practice to the public.
对于我来说，能向李大师祝贺生日，并感谢他把这种修炼推广给大众，实在是无上的荣耀。今天对于我而言是个庆祝的日子，这种修炼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成为了一个快乐的人。”我深信真善忍的理念，并以此作为我生活的指导灯塔。练功让我感觉变得强大。我一直在寻找精神上的道路，尝试过很多的方法，但当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后，感受到它的深远和广大，我可以用整个一生去学习。
在5月10号到13号，大纽约地区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盛大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李殿琴感谢李洪志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李殿琴原是肝癌患者，在走投无路之际学习了法轮功，疾病不翼而飞。尽管他在中国大陆两次坐牢遭受酷刑，但都无法动摇他兼修大法。在亚洲，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在5月12号举行了游行等庆祝活动。当地学员穆先生表示，
それから私の人生にとってもファルンダーファはとても大切で、
修炼法轮大法已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以前有点毛病就吃药，现在我通过练功去调节，做事也能先为他人着想了。衷心感谢师父。法轮功简单易练，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修炼。台湾有许多人在习练法轮功，他们分别在台中南等各地区举办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和游行等庆祝活动。5月5号在桃园的龙潭大池举办桃竹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尊华诞活动中，当一群可爱的大法小弟子手舞足蹈地唱着法轮大法好让世界知道的歌曲时，阳光穿透云层照耀在舞台上表演的孩子们身上。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小任、斐珍、李佳、维珍、东海采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宣布将撤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并提名善于经济的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替防长职务。在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之际，这一决定出乎外界意料，但克里姆林宫强调目前的军事系统并没有改变。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周日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绍伊古担任俄罗斯强大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以替换现任秘书帕特鲁舍夫。绍伊古也将成为普京在俄罗斯军工委员会的副手，而帕特鲁舍夫将调任另一份工作。这是普京自2022年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对军事指挥部做出的最重大改变。美国媒体《政客》杂志报道，帕特鲁舍夫被广泛认为是普京最亲密、最鹰派的心腹之一。作为此次改组的一部分，他的儿子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已从农业部长晋升为副总理。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继续留任，他在指挥战争方面发挥更实际的作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将留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新任命国防部长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当前军事系统的转变。他说，这项任命绝不会改变目前的协调制度，军事部分一直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特权，他将继续开展行动，目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他也强调，现阶段总统决定俄罗斯国防部由文职人员领导是合乎情理的。普京总统选择别洛乌索夫是因为需要创新。他提到，目前俄国国防部的预算不断增加，已经接近冷战时期的水平。外界认为，由善于经济的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替俄国国防部长职务，可能是为了因应俄国经济的困局。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表示，美国在维护人道主义法方面没有双重标准，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表示，美国在维护人道主义法方面没有双重标准；
中国所有的量子研究核心机构全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美欧与日本准备联手打击假冒商品；
报告显示，中共跨国镇压对留学生造成寒蝉效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欧洲与日本计划针对网上跨境交易中日益猖獗的假名牌、假冒商品联手加强对策。假冒商品大多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和销售。据共同社13号报道称，近日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日美欧计划联手打击假冒商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从2022年冬天起与亚马逊和乐天等电商巨头及专家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快于2025年制定出防止恶劣商家销售假冒商品的行动指南。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算，假冒商品交易额截至2019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5%，涉及鞋子、服装、箱包、化妆品等众多品类。假冒商品不仅剥夺了本该属于企业的利润，还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例如发生服用未达到安全标准的医药品的损害健康，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火灾等问题。
阿拉巴马州鲍德温郡斯托克顿附近12号晚上聚集了上千民众举办派对，不料过程中发生枪响，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据美联社报道，位于乡下地区的斯托克顿人口只有400人左右，因此千人派对为当地带来不少热闹。不过，鲍德温郡调查部门官员李德透露，派对民众在出现纠纷后引发枪击案，大多数的死伤者都是年轻人。截止到目前为止，鲍德温郡警长办公室还没有说明是否有任何嫌犯落网。
今年夏天，美国人可能吃不到最爱的东方风味的辣椒酱。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Money Watch 5月10号获得的一份公司备忘录，生产广受欢迎的士拉叉辣酱的汇丰食品公司表示，将在9月之前停止生产这种辣酱，因为用于制作这种辣酱的红墨西哥辣椒太绿。该公司还指出，截至5月6号的所有客户订单都已取消。这并不是这个辣椒酱供应第一次受到威胁，汇丰食品去年就面临着农作物欠收的供应链挑战。士拉叉辣椒酱是越南华侨陈德于1980年创立的，2022年在线杂货配送和提货巨头 Instacart 调查美国人对辣椒酱的爱好，结果发现士拉叉辣酱是全美购买量最多的辣酱，也是31个州民众购买的顶级辣酱。
美国努力在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使用方面领先于中国。美国之音13号报道，着重发展人工智能，让公众担忧未来的战争将由机器进行，没有人类直接干预就选择并打击目标。官员说，这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美国发生。但有人怀疑潜在对手会发展什么，军方没有选择，只能迅速发展美国的能力。本月，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乘坐第一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 F-16 战斗机维斯塔，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参加了格斗演习， 体会了先进的空中作战。这架战斗机是人工智能工作进行的最明显迹象，但五角大楼还有几百个人工智能项目正在进行。在另一个重要项目中，军方正在努力用人工智能替代依赖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导航。
自由欧洲电台对九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东欧国家在过去五年购买了数百万台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尽管这些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制造商数据管理不严谨，并与中国政府有关。自由欧洲电台12号的报道显示，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或欲加入这些组织的国家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预算紧张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价格实惠而且受到国家补贴的中国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这两家部分国有的中国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供应商，他们在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波黑、科索沃、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像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已经将这两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但欧洲尚未实施类似的禁令。然而，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于5月5号开始的一次欧洲重要访问期间，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中共间谍丑闻，欧盟也在打击中国的贸易行为。这些公司在欧洲立足，标志着另一个潜在的爆发点。
美国商务部9号公布最新出口管制黑名单，把37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22家中国量子研究和产业化的重要单位。南华早报报道，这是美国第二次把中国量子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列入这份黑名单。然而这次的范围更加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者尹章奇说，中国在量子信息研究的核心力量几乎全部进榜，这样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声明说，在新进实体清单的单位中，有22家机构和企业因取得或试图取得源自美国的技术或产品以提升中国的量子实力而被列入清单。声明补充说，这些活动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去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资金流入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特定的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以继续阻止中国取得相关技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美国在维护人道主义法方面没有双重标准。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彭博社报道指出，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超级大国合计补助810亿美元用于生产下一代半导体，美国和中国争夺全球芯片霸主地位的大战正式开始。韩国财长崔相木周日也宣布，韩国正在草拟补助超过10兆韩元，大约73亿美元的方案，用来加强韩国的关键半导体产业。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政府向盟友韩国、日本和荷兰施压，要求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也希望韩国限制制造高端逻辑和内存芯片的设备和技术流向中国。在大西洋彼岸，欧盟制定436亿美元补助芯片业的计划，来扩大当地的制造能力。欧盟委员会预计，芯片产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将超过1080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大型制造基地。
Seafood Source 报道，以出口加工虾子和无锅鱼的广东水产 CEO 透露，汇价疲软正促使中国海鲜产业开展出新的出口业务，并声称已经与几位美国客户商讨了降低价格以增加订单的事宜。不过他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处于六年来的低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越来越高，决定部分资金以美元形式存放在海外。报道指出，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贬值感到满意，因为北京方面不愿意做出政策改变和推出刺激基金， 已将中国经济从投资作为成长引擎转向扩大消费。截至北京时间周一下午4:30，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在岸人民币报1美元兑人民币7.2347元，比上周五官方收盘价7.2246元跌101点，跌幅0.14%。中国四月份社融增量罕见负增长，也对汇率带来压力。
中共将于5月17号开始发售第一批超长期特别主权债券，以筹集资金支持经济。据彭博社报道，发债规模达到10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380亿美元。中共财政部当地时间13号上午和承销机构举行会议，讨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部署事宜。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具体而言，中国今年计划到11月底前完成发行3000亿元20年期、6000亿元30年期和1000亿元50年期的特别国债，这是过去26年来中国第四次动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以来，中共政府债券的发行慢于预期。中共央行周末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社会融资规模环比减少，这是这项数据自2017年开始公布以来首次下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驳斥了有关美国试图避免让以色列为他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负责的指控，并强调，美国在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没有设立双重标准，同时会继续评估和调查每一起事件。请听报道。
在周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中，主持人布伦南就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对布林肯提出了问题。该报告认为有理由评估以色列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但因为没有找到具体的违法案例，所以没有确定以色列存在不法行为。布林肯对此回应说，我们发布的报告列出了我们在整个这段时间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些担忧，特别是10月7号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鉴于对儿童、妇女和男子所造成的伤害，在对使用武器和事件的关切时，我们有理由评估在某些情况下，以色列的行为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另一方面，美国是否已得出以色列违反武器共享协议，布林肯拒绝表态，而只是说，哈马斯的作战风格让人很难确定，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很难从任何一起事件中得出任何最终结论。在周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中，主持人威尔克也同样提及这份报告，以及美国是否试图避免让以色列为其行为负责时，布林肯强调，我们没有双重标准。他说，在评估诸如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以色列遵守该法律的情况方面，我们对待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以色列，就像我们对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会继续评估和调查每一起事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国际特赦组织周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共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氛围，试图阻止他们涉入被中共当局视为禁忌的议题。请听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周日公布的一份题为《在我的学校里我很害怕》的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在2023年10月到12月之间采访了32名分别在美国等不同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报告表示，在接受采访的32名学生中，有10名学生表示，由于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在中国的家人曾遭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一些学生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共当局或其代理人的监视。14名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活动中被可疑的拍照或录音。6名受访者表示，由于担忧，他们根本不会参与有关政治、社会或人权的活动。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由于担心中共监控他们的行动，在使用脸书、Instagram 和 X 等平台上经常进行自我审查。国际特赦组织发现， 受访学生面临的压抑氛围也影响了他们在学术职涯的选择。研究人员还发现，中国学生在出国前都会收到指示，告诉他们在海外应有的行为准则。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和欧盟对于所报告的跨国镇压事件，应由有关当局进行有效调查，并为受害者建立创伤知情报告机制，以报告跨国镇压事件，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大学保护和促进其社区的人权。对于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大学，报告建议学校制定与跨国镇压相关的政策和行为准则，建议保密报告机制，确保学生充分了解禁止威胁其他学生或教职员工的政策。对于认为自己可能成为数字监控目标的学生，校方应提供技术支持。报告还呼吁中方应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修订所有国家安全法律，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报告要求中方停止一切侵犯海外学生、研究人员或学者人权的跨国镇压，包括监视、骚扰、恐吓和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